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大卫呼求神快来拯救困乏和有需要的人，这次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要分享一位老信徒所发出的一篇祷告。这位老人在信仰上蛮有信心的求主抵挡他的仇敌，并求神赐福给他。好，请打开旧约诗篇第71篇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求主呢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真道，用心领受，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和帮助。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71篇。71篇呢是老人写的一篇诗，可能呢是大卫已经上了年纪了，红头发呢已经变为灰白之后他所写的。大卫一生坎坷，尽管他有很多的好朋友，但是呢他也有很多的死对头。大卫呢一直想为那些寻索他性命想毁灭他的仇敌啊祷告，即使他到了晚年，耶和华还告诉大卫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因此呢，在大卫的晚年还是有刀剑的问题，还是有仇敌的问题。诗篇71篇呢又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祈求耶和华帮助和保护的诗。诗篇71篇第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呀，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大卫呢祷告神，求神做他的坚固保障，使得他呢能够经常在神里面平安居住。圣经在箴言书第18章第10节里面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们呢曾经多次呼求主名来保护我们，多少次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会毫不迟疑的自动的呼喊耶稣的名来拯救我们。当我们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呼喊，哇，耶稣啊。这样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坚固台，进入这个给我们平安的避难所里了。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常住的磐石。当我们发现在基督耶稣里有荣耀居所，这是何等的美妙啊。就像诗人在诗篇91篇第一节里所写的，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人宣告耶和华是他的居所，我常住的磐石。他在主里呢，不断的得着帮助、力量、安慰和避难所，我常住的磐石。诗篇第71篇第4和第5节说，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呀，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神呢，不仅是诗人的盼望，又是他的倚靠。我学会了信靠主，还要盼望得到他的救赎。诗篇第71篇第6到第9节说，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这里呢，暗示了写这个诗篇的时间。稍后呢，他又讲到了自己的白发。诗篇第71篇第9节说，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里就讲到老年渐渐衰弱的景况。诗篇71篇第10-13节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这里呢，大卫又再为他的敌人祷告，求神来解决他们。我们呢，再一次看到这位老人的悲剧。到了这个时候，大卫还是有敌人，他还是不能安息，因为他与别示巴所犯的罪，以至于刀剑必不离他的家。诗篇71篇的第14节说，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尽管他被仇敌欺压，但是呢，他是合神心意的。这个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卫不住的赞美说，我要越发的赞美你。诗篇71篇第15-20节说，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大卫呢，在这里宣告自己对于复活他是有信心的。他说，主啊，你必使我复活，你要把我从地球的深处救上来。当然了，我们读这个经文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晓得这是宣告有关基督的预言。而诗人呢，则相信死人将会复活，你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圣经里讲到阴间， 兽或者是 Hades， 不仅是身体被埋的坟墓墓穴一口石棺，而是在地球中心某处的一个有知觉的地方。当大卫说，你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他所指的地方呢，实际上是人死之后灵魂所到之处。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有一道深渊把那个地方呢隔开，成为两个部分。一边呢是与亚伯拉罕在一起得到安慰的地方，那另一边呢就是受苦的地方了。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记载，有人求耶稣行个神迹，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的39和40节。圣经说，耶稣曾经下到阴间，在那些被囚的灵魂向他们传福音，使得被掳的得到释放。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8和第9节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为要掳掠仇敌，他先去释放那些被掳的。因此应验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应许。大卫呢在这里提到他对复活的盼望。在旧约中，你找不到太多关于死里复活的经文了。约伯记提到，即使虫子吃掉我的身体，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等等。这是约伯对复活的盼望。但是约伯呢并非100%的确定，而大卫呢则不一样了。这时候呢他已经年老，正在思考死亡的问题。他明确地说，你使我复活。诗篇71篇第21到24节说，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呐，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所以呢，大卫说到用弦琴来赞美神，就是用音乐来赞美他，用诗歌来赞美他，用弦琴来伴奏，向神唱诗啊，整天都要欢欢喜喜的谈论神的公义。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的72篇。诗篇72篇的标题语是所罗门的诗。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呢，会发现呢它远远的超越了所罗门。实际上呢，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说到关于圣子的预言，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统治掌权并以权柄公平和公义来建立神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呢，诗篇72篇超越了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做的祷告， 而是预言在国度时期，耶稣基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呢，诗篇72篇呢，它有双重意义。好，我们来看诗篇72篇的经文。诗篇72篇第一节说，神呐，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一个命令是审判全地，将列国聚集起来接受审判。求你将审判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诗篇第72篇的第15到20节说，你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从这篇诗里面呢，我们看到诗人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由此可见呢，这篇诗远远是超越了所罗门，指的是神所应许的那公义之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建立永远的国度，就好像月亮长存一样。诗篇72篇的第8节说，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这里呢又说到神的国度要遍及全地。诗篇第72篇的第9到11节说，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腓立比书第2章第10到11节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使荣耀归于父神。地上的君王要聚集，从神的国所遍及的世界各地带来礼物，同时百姓将在耶路撒冷献上赞美，这是荣耀的国度时代。你读到地上的君王都聚集，臣服在主的跟前，向主献上礼物。那么地上的君王又是谁呢？启示录第1章第5和第6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示录第5章记载，有关得赎的圣徒在天上唱歌，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指的是教会。所以呢，这里讲到诸王都要叩拜他，实际上呢是指主的教会，以及你在国度时代要与他同在的地方。诗篇第72篇的第12 到二十节说，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事发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好了，这就是诗篇第二卷的结尾。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查考呢，就查考到这里。如果您对以上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来探讨。请留意我们在节目末尾播报的电台联系方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开始查考诗篇的时候，查克老师已经指出这卷诗篇又分五卷。今天我们看完了所罗门的诗篇第72篇，它是以颂赞作为结束。下回我们进入卷三，如果你有圣经，请先读一读诗篇第73篇。您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写信或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乐意帮助你为你解答。好，现在呢是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朋友来信问，他谈到我们活着这个世代，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今天似乎在教会中也出现一些邪恶的事，例如堕胎、淫乱、通奸、不良的生活方式、金钱的问题等等，请问您是否觉得这个世界比以前更败坏呢？
我不能够很确定地说目前的情况比你所读的历史中发生的事情更为邪恶。当然，你读到各种残暴的行为，谈到堕胎，在过去历史中呢，并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堕胎方法。那些个外邦人呢，使用的堕胎方法，就是在婴孩出生之后，就把他杀了。他们还会把婴孩献给假神摩洛。通常呢，他们把火燃烧起来，把婴孩就活活扔进去。在旧约圣经曾经提到这种邪恶的做法。这是非常可怕的事。但是呢，与今天的堕胎方法比起来呢，他们还不算真正的可怕。今天当这个胚胎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就可以用食盐水或者那一类的东西来把它拿掉，这才是真正可怕。这样做会使得母腹有一种非常炽热的感觉，而不是扔在火堆中。所以现在的做法呢才是可怕。当然圣经说过，作恶的必越久越恶。 你无法想象将来还会有多么邪恶的做法。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下回我们将查考诗篇第三卷，谈论在圣灵中行的是什么意思。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有圣经，可以预先把诗篇第73篇读一遍，这样就更能够明白里面的内容了。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